汉这个教权的信念有变化，实践也在发生变化，不只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已有的一些经历，更多的可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情境才是他产生这个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有什么样的学生，然后他这个汉语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他需要达到什么的目标，学校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些方面才是促使他发生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说哪种发展模式就更好，这一定要看当时具体的情境是什么样子的，也看学生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总结了一下老师们遇到的一些挑战，可以总结在这几个方面吧。因为汉语课它是一个学科地位，它是一个选修课，所以它这个很多方面就决定了老师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因为它没法跟英文丹麦语来什么 compete 来抗衡，因为它这个本身的那个地位上还是差很多的，所以老师们这个标准和要求没办法去按其他课程一样去要求。另外一个尤其是那个中小学了，他还是选就是那种兴趣课，那就更加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挑战是来自于学生的，学生们他怎么说，他虽然选择汉语课有兴趣，但是他这个动机水平还是不够高，尤其是学习汉语这样一门比较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高的语言，需要他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但是学生们他做不到，这是一个学生。因为他学习方式上来讲，比如说所有的老师哪怕是丹麦老师，他们也觉得其实学汉语需要一定的 memorization 和 recitation 的，尤其是汉字，因为没有任何跟丹麦语或者瑞典语相近的地方，你需要学生背诵一些东西，记一些东西。但是这种学习的方式丹麦学生是不太喜欢的，也不太习惯的，所以也有一些困难。第三个方面来自于教材方面的挑战，我刚才也讲到这个丹麦语的教材 Kinesis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你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个首先它的问题，它把汉字和那个拼音分开的，对，所以有的学生就觉得，那是到底中文是汉字还是拼音呢？就是学生们就没有那么重视这个汉字，有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只看拼音，他就这个设计不是特别好，而且他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语法错误，有的时候会有语法错误的。比如说有个句子我当时随便发了一下，说这个东西是真货的吗，就类似这样的句子很别扭，不是特别的，就是
其实这一点不要太挑剔，就是
不要太挑剔，
我们那个华文教材
也有，
就是我们教华文教材好多笔画我觉得也是错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我觉得有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要去太挑剔这个东西。
它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老师特别反感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右下角，右下角这个，这类似于这样的图片就很多。比如说一个中国一个古人的形象，戴着帽子，然后小辫子的形象。然后呢，还有这样，就是还光着屁股这种，就是他们选这丹麦人编的教材。就是我如果让我们中国人编，我们不会放在这样的图片上。对，因为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个，虽然是真实的中国的一面哈，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影响。然后还有呢，就是老师们都提到缺少这个专业的培训，因为平常在一个学校待着，然后没有其他汉语老师，就一个老师，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相互就是一起备课呀，一起讨论呐，一起这种经验分享的这样另外一个老师，同行是找不到的，很难。只有通过比如说孔院有一些 workshop 或者是教师协会有一些活动。另外的话就是政策和改革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刚才提到现在在对啊最大的因素，财政的这个支持，然后学校的改革，然后汉语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教师本身也有一些因素，这是老师们也是他们自己也需要反思的，他们强调首先他在知识上，比如说我们都缺乏教学法的知识，这个教学的理论，教育的理论的知识还是有所欠缺的，尤其是在一个异国文化，面对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的和学习特点的一些学生，怎么跟他们以更好的方法来教汉语，对本土文化的教育文化的一种知识的欠缺了解，这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他们学校教育的体系，我们经常也会讲的这个能力，这个跨文化的胜任力也是现在特别热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和课题。老师们在一个别的国家，在一个跨文化的情境下要教学生，这种老师的跨文化的胜任力也是需要提高的。然后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老师们自己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就刚才那个课，这就是那个 Kinesis 一二三，但是他们用一二比较多，三比较难对他们来说。然后我的时间其实已经超了， 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还要继续还是
要不要继续？
嗯，
就是最后一页吗？
两页。
大概快一点
讲吗？
讲
完不讲？行。这些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嗯，比如说关于教学法，我们什么样的方法最好？老师讲我们教什么样的方法最好？教汉字，教拼音。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教无定法，看你的学生他什么样的特点。因为有的学生他真的喜欢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他觉得那样有效，然后有的学生他就不喜欢这样比较传统型的方法，他喜欢这种能够参与到其中的创新型的教学法。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很好的方法，没有说拿到哪个环境都能适用的方法，就是老师们要自己根据这个情境。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一个要把学生的基础给打牢，另外一个呢，学生的这个自主，这个学习的兴趣非常重要，而且让他们的参与其中来，这是两点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作为老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的汉语课上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在你的课上希望学生走出这个课堂，他们达到什么样的能力知识，学习到什么样的能力知识和态度，这是我们也可以想的。对，我们的教学目标是什么？你是想侧重语言，还是文化教学，还是两者并重？那教什么样的语言，教什么样的文化，这是刚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侧重哪些方面。书写，比如说汉字，你是希望他能认字就可以了，用那个电脑打出来就可以了，还是希望他能写出来？那你希望他写出来是要一笔一画按照这个正常的顺序呢，笔画写呢，还是说只要他能写出来就行？所以的话，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希望成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姿态与这个学生相处啊，老师的一个角色。另外的话，你如何看待你的学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课堂当中？还有就是跟角色相关，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师生关系。有一些策略和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教学方法。我们很多老师都会想用非常创新的教学方法，然后我们这个孔院也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做了很多 TBL task based learning， 我觉得很多老师应该都听过创新型教学法，这个我可以给老师发创新教学法，因为我课上特别喜欢用这个方法，因为单位学生很活跃，他们还是想参与做很多的活动，所以这个方法它有一些要素，有一些原则，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围绕这几个方面，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步骤，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你希望是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师生的角色和关系。然后这些这个创新型教学法叫任务型教学，不好意思没有中文打出来。任务型教学法就是以任务为核心，哎，组织整个课堂的教学。然后呢，这个任务的选择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这个任务一定要非常有趣，要是实用型可操作型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性，然后学生能够用这些学到的一些词一些句子，比如说 shopping 购物，马上就能用到这个情境当中的。你要设置这样的一些任务，跟你的教学的目标是一定要是契合的，有可操作性的。然后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然后我可以就是说，第一个例子我是经常用的这个任务，我是叫 selling and buying in the flea market， 跳蚤市场的买卖，这个主题通常是 shopping。
你是 level C 的吧？你这是哪个 level？
这个是我在那个大学课堂经常用的。
哦、
但是高中学生也是可以的。
就是哪个 level 的问题，就是
其实不受 level 的限制，
A, B, C，
这个不受 level 的限制，因为你是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的水平，然后你把你的那个难度可以调整的，你的词汇量啊，你的句子啊，都是可以调整。比如说这个跳蚤市场的买卖，这个任务是非常好，每次开展这个活动，这个任务学生的反响都是很好。我当时的是这样操作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 bargain， 如何砍价，如何来问价，如何来购物。那就是这个任务，就是我先这节课我告诉学生，下一节课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有需要这样一些词汇点，有一些句子句型，你们先预习一下。到了这个课上，比如说我还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真正的买卖，你要带钱过来，现金，你要带你的不要的东西，二手的东西带过来，我们要进行买卖的真正的买卖。所以学生们需要提前准备一些东西，到了真正课堂上，我们提前前任务前，就是说我老师主导作用，把学生告诉学生这东西是我们要学的，然后带着他们把这个知识点过一遍，然后让他们自己再分小组再自己过一遍一些对话，然后一些关键的新词，一些汉字，然后再给他们时间进行任务中，就是这个任务的执行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开始真正的买卖。 不能说，我说这个要求就是不能说英文，不能说丹麦语，只能说中文，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去买卖东西，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的用中文去交流，然后学到刚才的一些东西要应用下来，实践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很有趣味性，然后学生是真的只能，他没有办法，他除了手势就是那个用汉语，所以他必须得用到刚才他学的那些东西，而且他有动机，因为他知道他要用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很有意思啊，学生有的就买东西，有的就卖东西，然后我每次都会买带一些东西过去，就趣味性的，然后他们也会过来买啊什么的，然后买了一个钱就买点吃的给大家，就这样子。
你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一般它都是多少个人呢？
这个活动我的课上一般20几个人，分组。
分组做。
嗯，对。
那就是说
练习的时候是分组，真正开始买卖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可以的。
那你怎么来控制他们呢？就是说，
对，这个是老师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但是在不同的阶段角色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主导作用，因为你必须得确定学生们掌握了那些词，要不然你心里会不会没底，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第一个阶段的时候，老师的角色非常重要，主控课堂，就是带着他们也得读几遍，然后得确定一下，去听一听他们是不是发音都对了，都掌握了，然后由他让他们小组里面去练习一下，先自己过一遍。啊，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太干预了。就是只是就是说我就是巡视一下，发现有人有错误有问题，然后我会告诉他，我会纠正，就是我这只是一个巡视，一个辅助者的一个角色。到最后呢也很重要，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了，在最后的那个20-30分钟我们总结一下，你们觉得难题是什么，你们收获是什么，买到东西了吗，怎么样，聊一下，然后有什么难的那个词啊，那个句子啊，觉得难的呀，再进行一下总结，是这样子的啊，相当于其实有点像复习一样的。啊，刚才还有一些策略，比如说，怎样提高教学？老师们平常也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可以记一下日记。我们现在都提倡这个反思教学，就是你可以反思怎么样反思自己的那个实践呢？把一些关键的一些事件记下来，把一些你用到的一些好的教学方法也记下来，然后可以自己回过头来去看一下，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包括一些课程的设计啊，备课的东西，然后合作教学，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在学校如果有另外一个中文老师，或者你有跟这个中文老师有一些经常接触，可以尝试一下，不妨一起来设计一个课程，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些交流，大家想法因为都不一样嘛。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很好的一个办法，我在教学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学了两个月的丹麦语，只有2个月，但是我的老师特别好，我那个丹麦老师他教学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当时就比较有心的看到他是什么样教学的，他的方法然后用到我的课堂当中。他的方法就是不是那么去侧重每个词的发音，关键是让你每个课堂学生都能开口说出来，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有自信，然后因为觉得自己每个课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这是我学到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开展行动研究，这个可能要求比较高一点，就是在自己的课堂上开展一些研究，教学法的研究，就是能做的可行性的东西，可以是比如说你可以设计一些问卷，开始之前了解学生们的背景，他们的动机，然后偏向什么样的教学方法，然后你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然后完了以后最后一次课堂结束的时候你再做一个调研，看这个怎么样，学生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也可以甚至就是访谈学生啊，然后最后一个也可以借助一些网络的工具，然后我喜欢用 WeChat 跟大学学生有沟通布置作业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很新奇。然后还有就是尽可能的有机会参加一些工作坊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教学的会议什么的。好，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也是来学习一下大家在瑞典教学的一些经验。好，谢谢大家。我为了赶时间说的比较快。